第二堂讲到教子成功的秘诀呢，我们要讲到自我形象的建立。自我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人如果看自己看错的话呢，那就糟糕了。意思是说，你买了一架脚踏车，你把它当作汽车，那就很惨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福气的人呢，必须要自己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尊贵的生命，是不是值得尊重的？你的孩子是不是一个值得你尊重的人？你自己呢是怎么样的人？圣经说，我们被造是造作创造者的形象，哇，不得了！创造宇宙那位是多有荣耀的，多尊贵的，是不是？若我真是照着他形象被造的，那我是有尊严的，我也知道我要做什么，因为他告诉我说，我们要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那我们是在地上呢，是做一个总经理啦，对不对啊？所以你就知道怎么样教你的孩子做一个好的总经理。但是你要问的是你是谁，你要问的是你的价值是什么。 OK， 谁来决定你的价值？你怎么看你自己？你看你自己是不是好像没办法被这个外界东西操纵你的生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不是这样子呢？或是你看自己好像整天忙忙乱乱，不知道跑去哪里？或是呢，你的时间紧张得不得了，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或是你喜欢你自己，对吧？所以你的孩子怎么看自己？他要认识自己，不要先问我是谁。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先问我从哪里来，然后你才可以问我往哪里去，然后你才可以问我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你才可以问我的前途是怎么样。这些问题是每一个人应该问的问题，多数的人不是不问，而是问了之后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所以就不管，对不对？但是你的孩子应该问，你自己也应该问，因为要不然我们不知道在这里做什么。谁决定你的价值？当你知道你的自己是谁之后呢，你的人际关系才会正常。若我知道我自己的价值，我就不需要被人家影响我，对吗？如果你知道你家里很有钱，有人说你是穷光蛋，你就不需要管他了，对不对？你自己知道你有多少钱啊。今天有很多人因为是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所以他们的表现很骄傲。一个知道自己价值的人不会骄傲，因为你怎么讲我，对我没有影响，对不对啊？所以他就不需要显得骄傲。所以知道自己是谁很重要。今天在很多的家庭里头呢，常常是很奇怪的现象，特别我们华人。比如说这个丈夫呢在外面大家都称赞他呢，哇，很好人啊，但是他家里的人觉得好讨厌哦，因为一天到晚就在骂人啊，对不对啊？所以外界的朋友看不出来，因为他是一个自卑感重的人，所以他要人家肯定他，所以他跟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会表现得很好，所以人家就说他好，对不对？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因为他你不能整天做戏嘛啊，所以回到家里的就做另外一样东西了，就要显出自己有价值，所以就要压家里的人，这是常常见到的情况啊。甚至呢，在教会里头有见过。我一些太太来问我说，我的丈夫啊整天都在骂我们啊，那我第一句就说他信了耶稣没有啊？不但是信了耶稣，他在教会还会做执事啦，还会做同工啦，还会教主日学啦啊，教会的人都以为他很好，这叫做做戏。你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常常说这些宗教人啊是叫做假冒为善啊。什么意思呢？做戏。你有看见电影上的这些明星，他们做的恩恩爱爱好得不得了，但是自己竟然会离婚七次八次九次十次，对不对？那叫做做戏了，不是真的。所以你如果有一些人，你的同事啊或是你家里的人好像很骄傲，你要可怜他，因为他是很自卑的人， 他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所以表现出来呢变成很骄傲。 OK， 如果你的同事常常会骂你的话呢，那你要可怜他，因为一个快乐的人不会骂人的。如果你快乐，你会骂人吗？不会，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他常常骂人，是他可怜啊，他不快乐啊。如果你开车的时候看见旁边那个车从你旁边过去占了一个车子的位置，你要可怜他啊，因为这种是不快乐的人，对吧？啊，所以当我们了解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比较快乐，你也不会说我这个同事我也没有得罪他，为什么他整天这样对我不好，你不会这样想，你就说可怜啊，他一定有什么事情叫他不快乐，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做你应该做的啦，啊，你就跟他打招呼啦，啊啊，他不理你没关系，你上班的时候你说你好，啊，他不管你，啊，没关系，明天再跟他打招呼啊。你呢，自己就变成一个快乐的人，因为你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是不快乐，对不对 ？OK， 所以自我形象很重要。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孩子12岁的大学生，他说人生没有意义。因为没有谁放我们在这里，我们要问的是有没有谁放我在这里，我有没有谁放我在这里。你坐的椅子有意义，因为有造椅子的，他造的目的呢是要让你坐下去很舒服。但是呢，我们一个冷气机，造冷气机的有另外一个意义，他要让我们舒服啊，但是不是让你坐的，所以你坐在那里呢不舒服，你也不舒服，他也不舒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问有没有谁放我在这里，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他放我在这里，他造我有什么目的，对不对 ？OK， 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你随便活了，没有人可以说你是错的。因为比如说啊，我们现在学的进化论说我们是弱肉强食，那我们中间的大一点的孩子的年轻人就可以打我们这些小一点了啊，弱肉强食嘛。那你如果呢不够钱，你去抢钱，那谁可以说不对啊？你抢了人家的钱，让你活得更好，弱肉强食有什么不对，是吧？那大的打小的有什么不对？所以你不要告诉哥哥说不要打弟弟了啊，因为弱肉强食。所以是整个不同的世界观，有没有设计我的？如果有的话，是一套的世界观；如果没有，是另外一套的世界观，完全不同。OK。所以我们要看到底有没有谁造我，我们要看实在的证据，我们才有实在的回答，对不对？我们不是凭空乱想的。宇宙的来源只有两个可能性，这个房子已经存在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就是没有设计的，没有创造的，自己碰出来的；另外一个可能是有设计，有头脑，是被创造出来的。这房子已经存在只有两个可能性存在，一个就是自己跑出来的，另外一个是有设计，对不对？我呢比这个房子复杂得多，我存在也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有设计我的，要不然就是没有设计我，对吗？ OK， 科学是什么呢？啊，如果有没有设计的话呢，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人生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好像那个大学生所讲，如果有谁造我的话呢，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你就问他啦，为什么你造我，对不对啊？圣经说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造男造女。如果是真的，我看自己都看得不同，我看我的孩子也看不同了。如果我是从猴子进化过来呢，那我看自己也看另外一样了。这是为什么我们讲很多科学与圣经这个题目 OK 啊。所以呢，事实或是意见很重要，我们要问的是事实或是意见。科学家的事实，科学的事实跟科学的意见是两样事情。这里有一个桌子是事实，这个桌子从什么地方来的？我没有见到啊，所以我们可以猜啊，对不对啊？从那边搬过来的，从楼上掉下来的，或者从地上长出来的，那个叫做意见啊，对吧？啊，所以你要分开事实跟意见。有没有见过鸟？有见过鸟，所以这是事实啦，对不对？有没有见过鱼？这是事实啦。有没有见过人？那也是事实啦。啊，那个是我的小孙儿啊，非常聪明的孩子， 几天前他问他妈妈四个问题，九岁，我怎么知道我存在？我怎么知道有上帝？我怎么知道圣经是可信的？我怎么知道我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亲近？啊，不错哦，九岁而已哦，啊 ，OK， 人见过啦，事实。霸龙怎么站？有人说霸龙呢是这样站的，尾巴往下的；有人说不是，它的尾巴是横的。霸龙到底怎么样站？谁可以告诉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没见过，这叫做意见啦。那我们到另外一个博物馆去，这里是相信恐龙会变成飞鸟的博物馆。在这博物馆外面呢，就有两个模型的恐龙在打架，前面的栏杆这样写：7000万年前这两个恐龙打得好厉害，可惜人类还没有出现。这句话本身是事实或是意见？哇，好聪明，为什么你说它是意见？没人，他自己说的，对不对 啊？所以你带孩子去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你要问事实或是意见，你就不容易被人家骗了，对不对？现在懂了，懂了这个观念之后呢，多数的东西都可以解决了。到底我们是进化来的或是创造来的，我们有没有一位设计我的，或是我们是碰来碰去碰出来的？ OK， 今天很流行的说你是自己碰来碰去碰出来的，你要问是事实或是意见。圣经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你也要问事实或是意见。今天的一些理论告诉我们是生物的进化是从，这是北京博物馆啊，是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低级到高级，从怎样到复杂，然后上了陆地之后呢，就一类变成另外类，后来就变成恐龙，恐龙就绝种了，就变成老鼠了，老鼠就变成你啦。所以你也要问是事实或是意见，对不对啊？圣经说上帝造的时候是分类的，有范围的，各从其类，各从其类。人类永远是人类，不会变成猴子；鱼永远是鱼，不会变成美人鱼。那么圣经说上帝造的时候是好的，不但是好的，是十分好。如果是这样有变的话呢，不会更好，只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啊？你也要问事实或是意见。科学是什么呢？科学要求你观察，而且要求你重复，不能重复的东西不在科学的范围之内。如果我要相信创造，能不能重复？不可能，所以不是科学。如果我要相信进化，可能重复吗？也不可能。600万年前人跟黑猩猩有共同的祖宗，我可以重复吗？不可能。所以无论一个人要相信进化或是相信创造，两样都不是科学。因为如果有发生呢，两样都是过去的事情啊。我们现在没有人，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们都不在，那你不能重演，我也不要重演了，对不对啊？我们怎么样去考证它有发生呢？啊，所以科学求证法是重复，历史不是，因为历史不能重演，所以历史的求证法是找证据，就像今天的法庭应该做的，找证据，然后做一个决定，看看你的证据支持什么。比如说南京大屠杀，我们的证据是什么呢？是很多的照片啊。现在在耶鲁大学，因为当时德国的记者拍了很多照片，所以你不能重复了，也不要重复了，谁要重复，对不对啊？但是呢，你有证据，你就可以跟着这些证据做一个合理的决定，对吗？到底我们是自己碰出来或是有创造的？同样你要求证的办法是看证据。如果圣经第一句话是真的，创造者真的说他创造天地，那么所有造的东西就是科学的事实啦。如果圣经第一句话是真的，圣经的话跟科学事实不会冲突，合理吗？合理。如果圣经第一句话是真的，那么他真的是创造主的话，我们研究的科学事实都是他造的，所以科学事实跟圣经的话不应该冲突，对不对？但是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不一定是事实， 我们听到可能是科学家的意见，或是不是圣经，而是神学家的意见，不一定等于圣经，对不对？科学家的意见不一定等于事实，同意吗？比如说我这里有一条鱼，这条鱼有头有尾，连鳞都看得见啊，但是它是石头的，这个是事实，所以我们有这个化石鱼，这个是事实。但是这个鱼需要多久形成，怎么样才会从鱼变成石头呢？除非你看作它从鱼变成石头，要不然那是意见了、啊、除非你看作它从鱼不知道多久变成石头，如果不是有观察的话，那都是意见，懂吗？今天你如果是博物馆的话，它多数告诉你这个鱼死了之后呢，就慢慢被泥沙埋了，埋了很多万年之后呢，就变成石头了。回家做一个实验，买几条鱼，挖几个洞，一个洞埋一条鱼啊，这个试管嘛啊啊，下个礼拜挖一条出来看看有没有变成石头，再下个礼拜挖第二条出来看看有没有变成石头，大概不需要一个月它就变成肥料了，啊，是吧？你如果买鱼，你知道它新鲜什么样子，对不对啊？如果你买昨天钓起来的鱼呢，如果不是把它冰起来的话，你都不要了，对不对啊？因为它的鳞就已经掉了，它的眼睛就看得很可怕的样子了啊！所以一天都不可能是这么漂亮，每一个鳞都存在。现在我不让人家摸，因为我以前不懂，我另外一条鱼摸得多，那个鳞原来会掉的。因为它就是一片一片，不是石头而已，对不对啊？所以你分得出来了，化石鱼是真的，但是呢，它怎么样形成是一件，需要多久形成也是一件，对吗？好，所以你去博物馆的时候又问事实或是意见，所以呢，不要管这些意见了，你就自己看圣经讲什么，自己看科学的事实，然后做自己的决定，看看圣经讲的跟科学的事实是不是一样的。事实什么呢？我现在有四样东西，有狗有鸟有人有鱼，对不对啊？事实了，我没有改变事实，我还是四样东西，有狗有鸟有人有鱼，两边都是一样，没有改变事实，我是改变意见。我说人变成狗再变成鱼再变成鸟，他说不是啦，是狗变成鸟再变成人再变成鱼，这个叫做意见啊。这个意见根据什么呢？这些箭嘴根据什么画的呢？根据没有东西画啊。那所有的分叉点就是下面的生物的共同祖宗，对不对？都是没有东西，所有的分叉点都是没有生物，有没有看见？所以随便你画，你要画圆圈也可以啦，对吧？那些事实是一样，但是呢意见可以不同。那我们现在去北京博物馆，他说我们所有生物呢都是共同祖宗单细胞，虽然不知道是哪一个单细胞，所以你就问事实或是意见。那我们看所有的分叉点就是下面的生物的共同祖宗啦，是什么东西呢？是没有东西，没有东西，没有东西，有没有看见？你去看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想啊？所以这个所谓生命树根据什么话呢？根据没有东西话。所以你要怎么画随便你咯，你不画那些树枝也可以啊，没有改变事实，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问，如果进化是真的，我们应该看见什么东西？进化会预测我们有共同的祖宗，我跟鱼有共同的祖宗，它慢慢变成美人鱼再变成我啊，对不对？所以一类变成另外一类，如果圣经是真的话，根据圣经的预测，我们有不同的祖宗，人的祖宗永远是人，鱼的祖宗永远是鱼，那我就看看了，因为圣经说各从其类，所以我们看看进化论说鱼会变成青蛙，你有没有见过一次？没有，所以不是事实。进化论说青蛙会变成爬虫，你有没有见过一次？也没有，所以也不是事实。有一派的进化论说爬虫会变成飞鸟，有没有见过一次？没有。另外一派的进化论，同样是进化论的不同派，是说爬虫会变成哺乳动物，你有没有见过一次？没有。 你见到的什么鱼生的一定是鱼，对不对？啊，你养一些小鱼给孩子，有没有一天孩子说妈妈它变成小猫了？狗生的一定是狗，对吗？无论是什么眼神的狗，你都认得出它是狗类。奇奇怪怪的样子的狗，这叫做沙皮狗，你也认出它是狗，对不对？大大小小的狗你也认出它是狗类，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狗啊，卷毛狗、直毛狗，你都认得出它是狗类，对不对？所以这一类永远是在这一类里头，不会变成另外一类。 OK， 鸟吗？鸟就永远都是鸟咯。达尔文说他观察的这个地穴 Finch 嘴巴有的时候长有的时候短，我可以担保全部是鸟，没有变成猫也没有变成鱼，对不对？所以你问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意见？你看到的猪生的是不是一定是猪？猴子生的是不是一定是猴子？人生的一定是人，各从其类，是我见到的事实。你呢？你可以问自己了。但是我们都听过，猴子跟人同共同祖宗，因为人跟猴子很像，听过吗 ？OK， 问同一句话：事实或是意见？猴子跟人很像是事实，我们有眼睛，他有眼睛，我的肺应该跟他肺差不多，我们呼吸同一个空气，我的心脏应该跟他心脏差不多，我们住在同一个地球上面啊，所以我跟猴子很像是事实。但是为什么很像呢？那是意见啊，可能不止一个意见，可能有两个意见都是那么好的。我们学过的都说我跟猴子很像，因为我们共同祖宗，对不对？有没有想到可能有另外一个理由我跟猴子很像？同一个实际者，对吗？啊，所以你现在就了解，我跟猴子很像，不一定是因为进化，可能是因为创造，所以你就可以做一个明智的决定。但是刚才我们就讲了，圣经说各从其类呢，你看见是不是真的各从其类？虽然很像，但是我不是从猴子来的啊。OK， 所以你就可以说我读了圣经，跟我看的事实。都是各从其类，你要做你自己的决定啦，对吗 ？OK， 所以这位创造者，我们见不到他，因为我的眼睛不够好，我很多东西我都见不到，我连风也见不到，有没有见到风？我连电也见不到，我连太阳我也不敢看，把我的眼睛烧掉。照太阳这位呢，能力比太阳大多少？我怎么可以去看到他？所以他没有要求我见到他，他说你不需要看到创造者，从他所造的东西你就晓得了，对不对啊？所以用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为什么有逻辑性的思想呢？不是乱七八糟，你不是碰来碰去碰出来。如果我是碰来碰去碰出来呢，我的思想不会有条理的，对不对？应该是乱七八糟才对。所以你知道了，我们是有一位设计者。我们古代华人很聪明，所以在古代的记载里头，那时候说盘古太初，很古老的说，开始的时候呢，混沌未开，黑暗光明还没有分开，五行不行，这些行星还没有开始，日月不明，辅神皇初分清顿，开始的时候分开黑暗跟光明，造天地以人，懂吗？这是我们的东西啊，不是外国东西啊，是我们的东西。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直通圣经的，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中断，有一些文化好像埃及的文化都中断了，你推不过去了啊。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没有中断，所以你可以继续，你们中文好的人继续去读古代的书，你会发现哇，为什么跟圣经差不多了？因为是从圣经来的啊。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一本圣经，但是他们祖宗传下来的就是跟圣经的记载一样东西，对不对？比如说公义的义怎么样写？羊在我上面，为什么公义跟羊有关系啊？你读了创世纪你就知道了。后来我们简体变成一个叉，对不对？然后开始有一点失望，我说这个就没意义了。后来我去查考，这个是我们古代的草书，什么意思呢？这个叉是一个器皿，装东西的，一点是血。哦， 我们古代人真聪明啊，必须要有这个羊为我们牺牲流血，我们才可以称为义。哇，太厉害。所以身为华人呢，有这个用处。中文你懂了之后，你可以看古代的书，不需要去太远，你去北京就可以了。北京的天坛它有很多的记载，多数人去都不看啊，都是啊拍几个照片就跑了。你要看他们记载的书啊，他们都有牌写下了古代的记载，你就发现哇，我们的老祖宗他们敬拜的为什么跟圣经所记载的这位创造主这么像啊？可能我们老祖宗懂得比我们多啊，但是因为父母亲不负责任，传下来的时候传得不完整，所以我们就不见了很多东西。但是还有一些留下的，比如说我们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才干都是天给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才干都是天给的，所以一定有用。所以不要小看你家里那个数学不好的人。